好，大家晚安。
晚安。
我们要继续马窦福音，我们到了24章的32节啊，稍微简单的回忆一下，整个24章的前面啊，在31节以前是耶稣的末世言论，还记得吗？是耶稣跟着门徒从圣殿出来，然后呢，坐在橄榄山上面。然后呢门徒们问啊，你在前面说的啊，这个圣殿将来一块石头啊不会叠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啊，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前兆啊，这是我们前面从这个第一节开始到31节，像这个基本上就讲完了啊，然后接着呢是耶稣讲的一个比喻啊，他前面所回答的问题是说这个末日要发生啊，前面有什么大灾难啊、大地震啊、大迫害等等啊。下面现在谈到比较是关于这个时间的问题了，你看看他会不会给一个时间的答复？好，在32到42节啊，你们应该由无花果树取个比喻。好，这个你们还是那个门徒们啊，还在这个山上，还在橄榄山上面啊讲话，跟门徒们讲啊。从无花果取个比喻，几时它的枝条已经发嫩，叶子出生了，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同样，几时你们看见这一切，你们就该知道它已经近了，就在门口。好，这一切就是他前面说的全部的话。前面这个从一开始，大概从这个第4节到第31节讲到的一切，这一切。我实在告诉你们，非到这一切发生了，这一世代绝不会过去。天地要过去，但是我的话绝不会过去。至于那日子和那时刻，除父一个外，谁也不知道，连天上的天使都不知道。就如在诺厄的时日怎样，人子的来临也要怎样。因为就如在洪水前的时日，人照常吃喝婚嫁，直到诺厄进入方舟那一天，仍然没有觉察，直到洪水来了，把他们都卷了去。人子的来临也要这样，也必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同在田间，一个被提去，一个被遗弃。两个女人同在磨坊推磨，一个被提去，一个被遗弃。所以你们要醒悟，因为你们不知道在那一天你们的主人，在哪一天你们的主人要来。好，第42节基本上是前面话的一个结论啊，前面是讲了基本上时间我们是不确定的，只知道一定要来，怎么办呢？醒悟啊，这42节是简单的一个结论。好，关于这个人子要再来这个具体的时间啊，大概是每一个人都想知道的问题嘛。那初期教会一样，他们一直面对，希望知道啊。当然，如果知道就太好了，对不对？如果反正我们知道后天要来，对不对？我们今天还可以再玩了一下下嘛，对不对？明天再忙就好了，也是好。所以这是一个一直需要认真面对而且处理的问题。那马窦呢，这边一样处理同一个问题。这一段内容基本上跟马尔谷的13章和28到32节几乎完全被接受下来了，几乎是这一次不漏啊，就逐字的接下来的啊，一些小小的差异，然后也跟我提一下下。好，那这个经文呢也很简单，就是有两个重点啊。第一个是呢，怎么样，这个时刻快来到了。就在门口了，32节啊，这一个世代快结束了。另外怎么样呢？又说36节说，正确的时间呢，确定的时间只有天父知道。换句话说，除他以外谁也不知道。好，我们看到一开始32跟33节，这前面是一个无花果树的比喻嘛，就32节啊。当然，这是我们大概每一个有一点点这个农业或者是一些园艺的一些经验的人都知道，这个特别是我们北半球嘛，这样子一个这个春夏秋冬的季节的差别跟大自然的反应我们都知道，所以人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发芽了可以断定夏天要到了，这个是没什么疑问的这样子。那么他们就说，那么人也应该从这边就学的一个经验啊，要从这个耶稣的行动看出来啊，那么大家所等待的天国其实已经来近了。当然就是他们还是没有不明白，一直问。好，那在33节说这一切，前面跟各位解释过，是31节以前的 耶稣讲的一切的大自然景观、灾难等东西啊，这是一个简单的综合，那个痛苦啊等等的啊，那这个东西一旦这个事情发生怎么样，那这结局就近了，多近呢？在门口啊，门口开门就碰到了。好，然后呢是34到36节里面，就是这一切怎么样发生了啊，要先发生，然后这一个世代才会过去。啊，就他这边所预言的都会发生的啊，但是你知道他讲那个灾难，就并没有具体指什么灾难嘛。啊，我们从那个耶稣到现在，我们灾难是够多了了，对不对？他都有，所以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确切具体讲什么东西。我们注意到这边的话说，这一个世代啊，这些人呢、啊，这个在马太福音都出现过好几次类似的讲法啊。那么第16章里面，他在耶稣讲话也说，第16章的28节也说了一段话，说：“我告诉你们吧，哈，站在这里的人啊，跟耶稣讲话的人，他说，这边有些人到还没有尝到死味以前，就要看见人子要来到自己的国内，啊，这个跟这边说的到这一切的发生，这一时代绝不会过去，意思其实蛮近的。”所以可能这是一个他们当时在面临这个末日的压迫的，不在末日的期待，他们已经成为一个共同的一些认知了，一个大概是一个常常被表达的方式，表达那个对于末世的期待非常的急迫。不过我们知道，到这个时代随着时间慢慢的走，这个事情他们在等待当中一直不发生的话，慢慢这个等待也会变得很弱啊，所以那一样，可能从耶稣年代过渡到马窦写福音的年代，这个期待已经变得比较弱了啊。到我们现在可能就更弱了，又隔了2000年嘛，这的确是的，要坚持下去真的是不容易啊。好，然后呢，35节说哈，天地都要过去，我的话绝不会过去。那我们在一开始的福音啊，在这个三中圣训，耶稣就说过了啊，天地都要过去。一撇一画也不会从法律上过去，马太福音5章18节，那都类似的语句了，就是很清楚强调什么，直到世界的终结，在三中圣训是说，到世界的终结以前呢，法律都是有效的。这边也是一样，说耶稣所给的这一些末世性的思想是什么，是一切啊都按着天主旨意在进行当中，耶稣的话啊，每一句话都慢慢的都要能够实现。我们当然不能够很写实的把耶稣的话统统写出来，看去应对，当然不能这么懂它，就是一个普遍性的讲法啊。相信呢，耶稣给的启示啊，一定都要应验这样子。好，那至于什么时候来呢？啊，他说连天上的天使也不知道啊，36节里面连天上的天使也不知道。我们这边啊，看一下马古怎么写的，马古第13章。第32节，这一个很有趣的比较，因为这在经文批判学上面有一个大的一个讨论啊。好，这个第32节说，那个日子跟那时刻，除了父以外，谁也不知道。好，这边是跟马窦是一模一样的嘛，反正跟马窦跟他是一模一样，除父一个以外谁也不知道，对不对？然后怎么样说，连天上的天使和子都不知道。哦，你注意到这个子哈，在马窦福音没出现，删掉了，对不对？这很特别了啊。那有一些手抄本呢，有这句话，连子也不知道，啊，有加进去啊，就是那这个是。我们的诗歌本呢没有这句话，换句话说，我们的诗歌本的翻译，他在做经文批判的时候，他所选择的那个抄本是不含这个子这个字的啊。那这当然这是有很大的争议嘛，对不对？那有的人说因为呢这一个马窦福音有些手抄本有加上这个子，是因为那个人呢他也读过了马尔古福音，他在抄写的时候就觉得马古写得很好，就把它加进来了，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这样子讲啊，就是连子也不知道啊，这很大的麻烦啊。在这一个写圣经的年代大概没问题，耶稣的生活里面，大概我们知道，像若望福音也说嘛，说父比我大，一说对不对？ 因为我们今天的信仰是天主三位一体，对不对？无大无小，无先无后。但这个信仰啊，在是从犹太社会里面慢慢的过渡到基督信仰，是从圣经、从新约本身我们还看不太清楚的，啊，是慢慢教会一直发展，教会的神学的反省里面，啊，觉得天主内在的奥秘，啊，对不对？那我们是综合性，是把圣经的综合性的理解，我们做了神学的诠释。那我们今天这么相信的，那其实，在那个年代里面啊，你说连子也不知道，这句话很明显是子比父小。对不对？这是肯定嘛，对不对？所以你就问了，如果写上这一句话的话，哈，要不然就是很早就写了，啊，在这个天主三位一体的思想还没有形成之前，啊，如果是很晚写的话，这个信仰已经形成的话，那这个就很有趣。那么这个人哈，基督徒不可能创造这个话，对不对？他就要肯定这话是耶稣他曾经真正说过的，跟得上吗？啊，除非耶稣自己说嘛，啊，要不然我们在相信天主三位一体无大无小无先无后的信仰，我们不敢写这个字的。你这么写，其实基本上是违反我们的信仰，啊，所以这边是在这个传统上有很多的争执了，学者们讨论了很久啊，我们就。让他们讨论吧，好不好？我是根本当个例子，这个是我们在那个经文批判学里面，这是其中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啊。但谈因为有很多抄本嘛，抄本他就问哪个抄本最接近原文，因为我们没有原文啊，我们圣经没有原文本，其实你古代经典都没有的啊，都是一代代传抄。那个你说亚里士多德写的那个什么形上学，他第一版的没有的。这是后人抄下来的，啊，以前的那个东西材料啊环境都可能会坏掉的嘛，对不对？所以那我们现在圣经一样，那我们圣经占的最大的优势是我们抄本比任何的本抄本多，然后呢，我们在抄圣经的时候呢，它比任何一个抄本别的文字更小心，因为它是带着信仰在做的。这是差别。我们说它的可信度是很高。我们今天常常有别人会问说，这经文可靠吗？可信吗？如果这个经文不接受的话，大概全世界的书你都要怀疑，那些古书都要怀疑的了。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当然也知道，的确是有一些很大的困难。所以我们现在有的版本是把很多的抄本它一起比对，就通过很多学者研究去，我们去你说去。评判去推去还原一个最接近原文的，当然也是学者们大致的一个共识。我们其实在至少我们天主教可以加一句话了，他们连这个工作可能在圣神的感动之下在做的，啊，这很困难。我只举个例子，这边这是个例子很有趣，你就知道这个例子到底这个抄本怎么回事。那我们的思考本的抄本是根据的是不含这个词的马窦福音的那个手抄本啊，那是不是真的就是最老古老的一个呢？这个没办法证明，我们只能想在必须做一个选择的时候，他们做了选择，他们选择呢要给一个理由。好，这到里面就够了，我们就不要把该头弄昏了，这样子。但这其实是，就我觉得这次其实我们在读书时候啊，这对我们是很有趣的问题的讨论啊，就是一个简单的训练嘛，去评断这个经文的本身的可靠性，哪一个经文最可能去还原。那我们就说，如果是比较晚期写的话啊，那么还保留的话，那么相信这句话如果它是真正的话，那它很可能是真正出自耶稣的口，因为人不敢创造这样的语言啊，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想法啊。好，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这段话不管它是根据什么抄本呢，我们意识在经文上它不难懂，因为它谈的什么，这个末日的事件啊，很清楚是一定要发生的，只是怎么样，这个相关的知识呢，只保留在天主内，啊，超越了我们人对于知识的好奇心，啊，所以这方面不用好奇了，就留给天主。我们其实我们也只要知道它一定会来就好。那接着就说了，举个例子，譬如说像诺厄方舟，故事我们都知道嘛，对不对？就是天主叫诺厄打个方舟啊，造起来，怎么？因为他要毁灭这个世界了。当时呢，诺厄也跟大家说嘛，这个只是怎么样，没人听，把他的话怎么当作笑话？怎么当诺厄做好了方舟，大家还在笑话他的时候，突然间怎么样， 就来了洪水啊，就只有诺厄一家人啊，跟几个他们所讲的牲畜得到了救援的嘛。所以这是人子再来啊，是一个让人惊讶的这个突发性的事件啊，就像这个洪水灭世的故事一样来比较说，每个人每天面对日常生活蛮不经心的态度的时候呢，在他们正无忧无虑哈、啊，就是完全不管什么，只管自己的幸福的时候呢，他们会因为突然而来到的灾难感到惊讶。啊，接着是用继续说，两个男人在田间工作，两个女人磨坊里面脱磨。好、啊，当这个事情发生是怎么样呢？这两个人的命运完全不同。这边所谈的当然倒不是说天主凭高兴爱选就选谁的，不是，而是这两个人，两个男人两个女人是表达两种态度嘛，一个是谨慎的生活期待末日，一个是随便的。所以换句话说，天主的审判是什么？是根据人的行为决定的。换句话说，我们人其实自己可以知道的，我们人自己可以知道的。我常常想，就是想到我们教会的时候，你就说平常我们去在教会里面服务，总是鼓励大家办告解，对不对？那大家觉得办告解非常困难啊！你说简单就讲实话，说都没有罪，对，那都没有罪，那就我们换个方式问好了，你觉得你一定会进天国吗？好不好？对，可能是我想这可能是个方式，另外一个方式问一问自己嘛，可能就好，我就觉得还不行的话，那就好，那你就问为什么我还不行呢？那可能就有一个方式，也是个方式去反省一下，我们能不能够对这一个和好圣旨有一些理解、啊、好，无论如何很简单。那么最后呢，42节，这个结论是怎么样？提醒大家醒悟啊，醒悟，警醒着，对于这个生活哈、啊，每时每刻都要小心认真，倒不是说提心吊胆了、啊、哈，而是要符合我们所相信的生活态度，啊、要认真的哈、啊。所以人子怎么样？会在超乎人们料想的时刻突然就来了，至于什么时候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够怎么样说，他随时来都看见我们是准备好的。所以接下去呢，三个比喻继续发挥这个主题啊，你看从43节到25章的13节，看第一个43到44节两节短的经文啊。好，谈到一个主人，这一点你们要明白。好，耶稣是继续讲话的，这一点要明白，如果家主知道盗贼几今天要来，他必要醒悟，不让自己的房屋被挖穿。为此呢，你们应该准备，因为你们不料想的时辰人子就来了。好，很简单，这就是要怎么样，时时都要有危机感，对不对？好，如果主人知道的话啊，如果主人如果知道这一个盗贼什么时候来，当然会好好准备啊。但是如果主人不知道怎么办，他只好时时都准备啊。你知道我们现在都是一样，我们就每天晚上睡觉怎么样，关闭门户嘛，对不对？因为什么？小偷随时可能会来的，我们都知道。对，出门也是一样，对不对？该会门里面关好，对不对？这很简单的了解。所以这个比喻啊，就是非常简单的说怎么样，我们要警醒啊，妥当的准备好，以面对随时会来到的，你讲这个危机吧，啊，当然我们知道，就用这边所比喻的，不是把人子比喻为盗贼，而是说人子来的那个情况，就像盗贼来的情况一样，你不会知道的，这个意思，是不是说这个人子是盗贼？不是，人子是救主，好不好？清楚的，好，所以那么教会呢怎么样？把这边所讲的这个话就继续的反省嘛，很清楚的说什么？主的日子啊，主的日子像夜间的盗贼般要来临啊！那这个在新约里面发挥了非常多次啊，不论末世录也出现好几次一样。那么再一次说了什么？基督徒的态度很简单，醒悟，准备好啊，迎接人子来临。我们现在非常好，正式降临期第一阶段嘛，就这个主题，好好的准备好。好，下一段45到51节，还是相同主题，换一个历史了。究竟谁是那忠信聪明的仆人？前面是讲家主，现在讲仆人啊，讲管家啊。主人派他管理自己的家仆，按时配给他们食粮呢？主人来了，看见他如此行事，那仆人才是有福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要委派他管理自己的一切财产。如果那个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要迟延，于是开始拷打自己的同伴，甚至于同罪犯一起吃喝，正在他不期待的日子和想不到的时刻，那仆人的主人要来到铲除他，使他与假善人遭受同样的命运，在那里有哀嚎跟切齿。好，这边谈的是这个一样嘛，就是要认真，不要当恶仆人。那在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非常多跟恶仆有关的比喻，这是另外一个，对不对？就是那这边谈到最后说，把这样的恶仆怎么样，他的命运跟这个假善人放在一起。那马窦他特别喜欢啊，就是用这些名词来称呼那些这个作假的，比如说那个宗教领袖们。那他们的惩罚什么是哀嚎跟切齿啊？马窦福音有这样的话出现四五次啊，这样的惩罚哀嚎跟切齿。讲这个地狱的一个某种情况，跟天主远离的情况。好，那个比喻的核心就很简单啊，就是仆人啊，在主人的命令之下管理别的仆人，我们讲管家吧，应该管家啊。那这个人他该怎么办？他应该是有责任的。他如果负责任的话，尽好他的职务，那么主人来了，他当然得到是赏，是报酬啊。如果说他的工作不是尽他的职务，当然他能够得到就是罚啊，惩罚。所以这个人他会得到赏还是的罚，是根据这个管家他自己如何执行他的职务的。其实看跟前面一样嘛，两个男人种田，两个女人推磨，他可以是同一个人，两种态度，对不对？一个呢，他可以等待被提去进入天国，也可以等待被遗弃下地狱。这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故事相同的比喻换个方式在讲而已，相同的内涵啊，换个比喻在讲。所以耶稣讲这个比喻里面，特别是后面提到那个假善人啊，那很可能是怎么样，他真的是有这一些味道，针对当时的那些领袖们，政治性的或者是宗教性的，强调什么，他们是天主托付给他们责任，天主把他的子民托给这些牧人们照顾的，所以将来怎么样要跟他们来算账的。当然这个家族在马窦的理解里面的话，马窦在写福音的时候，这个家族当然就可以是基督了嘛，啊，他升天嘛，向主人暂时远行一样，他要再来就看那现在这一些马窦或者这些初期教会这些领导者有没有尽责任好好照顾这些新加入这个基督信仰团体的人员成员，那这个家族要来跟大家算账，可以慢慢可以很多类比一样的。好，那么当然这边强调的是什么？基督徒之间怎么样？我们的确是彼此应该要负有责任的，互相帮忙。我们可以说我们是互为管家吧，啊，我是兄弟姐妹互相帮忙，互相照顾。好，那么接着下面一个比喻，十童女，各位很熟悉的，是相同的一个脉络讲下来的啊。好，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自己的灯出去迎接新郎，他们中五个是糊涂的，五个是明智的。糊涂的拿了灯却没有随身带油，而明智的却拿了灯并在壶里带了油。因为新郎迟延，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吧。那些童女睡都起来装备他们的灯。糊涂的对明智的说，把你们的油分些给我们吧，因为我们的灯快要灭了。明智答说，怕为我们和你们都不够，更好你们到卖油的那里去为自己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准备好了的就同他进去共赴婚宴，门遂关上了。幕后其余童女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吧。他却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该醒悟，因为你们不知道那日子，也不知道那时辰。啊，这个结会这句话我们听了好几次，结会这句话好几次出现。好，那这个比喻的是马窦单独有的，别的福音都没有出现。啊，马窦把它放在这边，但还是相同的主题，什么样？要保持醒悟，要时时准备嘛。啊，不过这边是直接谈到 天国的比喻的格式，一开始说天国就好比什么什么啊，跟我们在第十三章听的比喻是类似的一个写法哈、啊。有三，可以叫三个场景，第一节到第五节是一段啊，第六到第九，然后最后是十到十二。好，一开始我们看一到五节是很简单这个比喻的背景情况啊，那么。这是犹太这个习俗里面，他们在结婚啊，那么最关键的一个当然是新郎把新娘迎入家中啊。我们这边呢注意到这个比喻呢没有提到新娘啊，也没有提到新郎来干什么啊，这边大概应该是新郎来娶新娘的，但这个不是重点，因为他重点谈的是新郎来的那个时刻有没有准备好的欢迎他，这样才可以直接转嫁到什么，转嫁到投射到耶稣再来的这个连接里面。好，那么十个年轻的女孩子啊，应该是陪伴新娘的了啊，他们就陪伴着新娘子等候新郎来迎亲啊。在当新郎来的时候呢，没有我们今天这些恶搞一阵子，把门挡住啊，找鞋子啊，没这些东西啊，就是要点灯欢迎，点灯欢迎的。好，那是当年的嘛，那他们要陪着新郎开心的啊，去迎娶新娘。好，目前是一半的人有灯有油，一半人呢有灯却没有油。好，然后呢怎么样，塞车啊，就大家就疲倦就打瞌睡睡着了啊，塞车我讲的了啊。好，第六到第九节嘛是半夜啊，这个延迟的这个新郎就来了啊，来了怎么样，可是呢很清楚的怎么样，这个他们开始准备他们的灯具的时候呢，有人发现灯点不亮，也没有油啊，那这个时刻怎么办呢啊，怎么说，他们去跟这些有的人要啊，不行，我给你，我们也没有了，不够啊，不够两个人起就去买。那你说那个时候那么晚了还有人在卖油吗啊，这也不是重点啊，这比喻不讲那么细节。当然如果你硬要扯的话，你知道啊，在办婚宴时候，对不对？他们像办八天、十天、八天，对不对？那还是一个什么商机嘛？有商机的，他们灯店开门久一点，也可以想象嘛，对不对？这样可以说，但这真的不重点哈。好，然后怎么？他们去买，最后十到十二节，啊，当他们这五个没有油的女孩子去买油的时候呢，新郎就来了。好，那些准备好的，这被讲为这个明智的啊。我们发现聪明的也可以了，就怎么样跟着就一起跟着新郎欢迎他，带把新郎迎到新娘前，开始这个婚宴的场合，对不对？那别的人怎么样呢？因为他们进去门就关了啊，但这关门也不见得是真正的合乎这个客观的历史事实，就是很就表达的是怎么样，这些出去的人没有准备好的人，他们再回来也进不来了啊，这个是描写。好，就现实情况而言，我们其实可以说了，这个有点过度了嘛，对不对？但是这个比喻不是要讲这个现实，你说哎呀这个慢几天点个灯怎么，你自己也那么晚来，对不对？怪我们迟到，对不对？这对那么严格的处分，对不对？这不是重点。所以我们在读这个比喻的时候，最重要他讲那个核心重点掌握住，别的都不用去帮多思考。这边有趣的是啊，当这些人来到敲门，那主啊主啊，我们当然想起什么，想起这一个马窦福音的三宗圣训的结尾的时候不说了吗，不是那个嘴巴说主啊主啊的人可以进天国吗？所以看这其实是这个同一个作者他一直写下来的东西很清楚的。那这些人现在喊主啊主啊的时候怎么样呢？一样的，在马窦福音第七章二十二节嘛，他们所得到答复是我不认识你们。那我可能各位也讲过很多次认识啊，在这一个希伯来的世界里面，认识就是爱嘛。不对，你们没有等待我，你没有爱我们，我也不爱你们。但这个味道，所以怎么样呢？他们现在就被诅咒，被弃绝嘛。好，然后呢，这个一样的，其实我不认识你们的话，在路加福音也出现过啊，敲门徒劳无功。路加福音的十三章的二十五节也有，所以你可以看见，这是一个非常。在犹太社会当中常见的一个图像，好，它是表达的是审判。好，然后呢十三节很简单结论啊，这比喻期到十二节又结束了啊，十三节是耶稣讲这个比喻引申给的一个结论或者给的一个教导嘛啊，那跟是延续前面的一直发展下来的，因为人子要来是一定的， 什么时候呢？不知道啊，随时可能发生，所以必须怎么样，时时准备好，他来了我们就准备好了，这是唯一的方法。好，然后最后是马窦福音的两个比喻，这25章的两个比喻，一个是塔冷通，一个是我们所熟悉讲的公审判。公审判其实不算是比喻，应该算是一个隐喻的方式。好，我们先看这个塔冷通的比喻，14到30节。好，天国又如一个要远行的人，把自己的仆人叫来，把财产托付给他们，按照他们的才能，一个给了5个塔冷通，一个给了2个，一个给了1个，然后动身走了。那领了5个塔冷通的立刻去用来营业，另外赚了5个。同样，那领了2个的也赚了另外2个，但是那领了1个的却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藏了。过了多时，仆人的主人回来了，并与他们算账。那领了5个塔冷通的上前来，另外呈上5个塔冷通，说：主啊，你曾交给我5个塔冷通，看我赚了另外5个塔冷通。主人对他说：好，善良忠信的仆人，你既然在少许事上忠信，我必委派你管理许多大事，进入你主人的福乐吧。那领了2个塔冷通的也前来说：主啊，你曾交给我2个塔冷通，看我赚了另外2个塔冷通。主人对他说：好，善良忠信的仆人，你既在少许的事上忠信，我必委派你管理许多大事，进入你主人的福乐吧。随后那领了1个塔冷通的也前来说：主啊，我原知道你是个刻薄的人，在你没有下种的地方收割，在你没有散布的地方聚敛，因为我害怕，所以我去把你的塔冷通藏在地下，看你的人还给你。主人回答说：可恶懒惰的仆人，你既然知道我在没有下种的地方收割，在没有散布的地方聚敛，那么你就该把我的银子交给钱庄里的人，待我回来时把我连本带利的取回。所以你们给这个塔冷通，你们把这个塔冷通从他手上夺过来，给那有了10个塔冷通的。注意到这个第27节是对那一个人讲话，对不对？28节变成对所有的仆人讲话了。注意到这个，好，因为呢，凡是有的还要给他，叫他富裕；那凡是没有的，连他所有的要由他手中夺去。至于这个无用的仆人，你们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中，那里必有哀嚎和切齿。好，这是那个塔冷通的比喻啊。那我们注意到那个马窦他放在这个地方啊，是我们前面有好几次提醒人子要来，对不对？要警醒，要准备好嘛，对不对？那你问怎么准备嘛？什么叫准备好？大概这个比喻答复这个问题。那你注意到这个是就是按照每一个人的才能好好的尽职的生活跟工作嘛？那这个故事呢，在路加有一个类似的故事，是米娜的故事，各位都知道吧？对不对？我们跟各位讲过，塔冷通是个非常多的钱呐、啊。米娜是比较合乎实际情况，当时的情况。那有趣的是啊，我们这边所谈的呢是耶稣大概生命的最后啊，在他的最后晚餐之前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完了是那个公审判啊，就你们对我最小兄弟所说的，然后接着就是苦难叙述了。可路加的版本呢是耶稣很长的旅程，对不对？从这个加里勒亚走向耶路撒冷，在走向进城之前，就整个旅程结束之前，他讲的比喻在第19章啊，在路加的19章12节，所以这个情况是不太一样的位置啊，位置不太一样。注意到这个故事的，除了这个钱财富的单位不一样，路加的版本米娜是比较少数的，那么马窦是塔冷通是非常多的。那马窦是直接讲到这耶稣，因为他延续的末世的言论，讲到人子要来。啊，什么来不知道，唯一的方法准备好，准备好之后，我们刚看那个四童女，对不对？啊，接着呢又来这个比喻，大概是教我们哈、啊，什么叫准备好。 看这个，然后你再下去就有了公审判了嘛。那除了一样开始一样，什么叫准备好？就对任何人都当作耶稣的兄弟姐妹的善待跟照顾。就大家可以这么理解，你看这个写，所以我一直跟各位提醒说，你在读福音时候啊，在一个作者的一部作品里面脉络先弄清楚，再去看别的，就不要在这个彼此混淆。那路加就是完全是放在另外旅程的结束，在进城之前讲的东西。好，我们回到这个马窦的故事来看。那这个故事我们前面说其实很简单，延续前面的三个简短的比喻，前面三个是耶稣一定要来的，人子末世一定要来啊。那现在呢，是在等待的时候，什么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大概是这个塔冷通要讲的东西。那我们知道马窦福音它特别强调什么？天主的国是要有天主的义德嘛，这个义德怎么样？要超过什么法利赛人跟经师的义德等等东西，都是谈相同的主题了。我们再谈到下面的话，公审判的故事，那谈的是比较是爱德啊。那这边呢是怎么样？个人真正的按照天主所给的才能啊，好好的用，发挥到极致啊。就是有五个就赚五个，有两个就赚两个啊。人跟人之间不用比，人唯一该比的是，就是主人或天主给我的资产、财富，我才能有没有善用就好了，能够尽责就够了。好，那这比喻的结构也是一样，有两个场景，就是从14到18节呢是指这个主人出门前的准备，那么19到30节是主人回来后的算账，就很简单的讲。那么第一幕呢是为第二幕做个准备的，那第二幕当然很清楚，是比第一幕讲的更清楚，它的戏剧性也戏剧张力也更强大。我们看一下前面那个14到18节。好，那么每一个人都领了一个主人给的一些财富，那每个人呢有他不同的表达的方式啊。那五个的赚了五个，得两个的赚两个，那领了一个的呢去把它埋在地里面。好，那这个是天国的比喻，一开始天国又好像什么什么的。好，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财，跟各位讲过那个米纳嘛，对不对？一个米纳在路加的版本，一个米纳是 0.345 公斤啊，就345公克吧啊，这么大，那个大概是讲银子好了。那它大概是100个达马，大概是当时的一般的劳工100天的工资啊。你这主人给你100天工资投资还可以了，说得过去，不算这个太让我觉得太多嘛。那塔冷通呢是 20.5 公斤，换句话说呢大概是啊6万天的工资，6万天了、哦、再看几年20年吧，可能不才不止了，好多年。对，因为那当然是个非常大的一个财富嘛，那你加上这个是五个塔冷通就30万天啊，当然这是一个这是很比较夸大的一个表达了哈。所以我们大概说会回溯，这应该是一个比喻啊，在流传的过程当中有它的发展啊。在耶稣讲的比喻他们听了，然后在耶稣的事件结束以后，门徒们继续讲，讲着讲着有一些这个就是内容就变了啊，数目就变了啊。那么当然你可以知道，如果说要回到最后要回到耶稣的口里面的话，可能哈这个路加的版本比较是容易了，比较容易说让人想象。那马窦呢把这个米纳啊改成这一个塔冷通啊，那么可能是他已经把这一个天主的赏赐就是无限的扩大啊，天主给我们的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或者说表达什么天国的宝藏是无穷无尽的，值得我们极深的渴望的。大概是一个理解的方式啊，那是好。那重点是很清楚的，主人是托付财物给仆人，怎么托付呢？按照他们的才能啊。这个主人有世人之名嘛啊，他也不会滥给，说你这个没有能力给他太多也不行，对不对？不会说有能力的给他太少也不会，也不对啊，很清楚。就是所以在主人给他这个财富，他大概已经预设了啊，预设了要有一个相等的收益。大概这个意思。好，那么有趣的是，就是马窦版本没有说什么太多，只说给了他们一个，给了五个，也给两，给一个， 也没说为干什么，只是后来说了，那领了五个的去营业，领两个的也去营业，另外一个呢什么也不做啊。那么在路加的版本倒是很清楚的，给他们十个米纳，叫他们去做生意，那也是比较合理的。你讲清做什么的嘛，你还把钱埋起来很奇怪啊，对不对？所以你就注意到比喻的在更改当中，这个比较是蛮有趣的理解了。好，那回到马窦啊，一个人呢领了五个还能通，他赚了五个。第二个仆人呢领两个赚两个，第三个仆人呢只得到一个，可是呢他把他埋在地里，那么这当然在当时怎么是最安全的做法了，就是不会损失嘛，保本嘛，对不对？好，接着是算账，从十九节开始主人回来了。好，这前面两个呢在主人回来时他们就被主人认为是好的仆人，是可靠的，所以主人给这两个人的称赞是一样的哦。不过因为他赚得多或赚得少，你讲到看，真的要看的话，赚五个的人当然比赚两个人多嘛，对不对？但是呢，他没怎么说，你既然在少许的事上忠心啊，就我给你的五个，你就按照五个来忠心的对待啊。那么我必委派你管理许多大事，进入你主人的福乐吧。好，那这是非常不同的，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安排，就是你尽职了尽责任了就好了。所以马窦应该是刻意的这样表达，所以他的福音的最重要的观点是天主的慷慨，只要人尽了力，人就得到天主给的圆满的幸福。人要尽力，不用去跟另外一个人比较啊，这个大概我们在现实上我们得永远得操练啊，对不对？得操练啊，不要去看着别人，就不会去羡慕也不会去嫉妒啊，就自己好好的做好，进入主人的福乐啊。在现实的观点可以说就是怎么样跟主人怎么样就同桌饮食了嘛。大家可以回到这个最核心的耶稣的晚餐厅的故事里面啊，跟耶稣一起，就是一起同时饮吃盐用餐等等，是吧？这里面他应该谈的什么？参加这个天国末世性的宴席啊，在天主的台前一起用餐。好，你既在少许的事上忠心呢，我必委派你呢做许多的大事啊。这个赏报啊，其实跟他们工作成果是不太成比例的了，就是换句话说，赏报远大于他们应该得到的啊。那对我们的基督徒读者而言呢，这个不成比例的赏报啊，是让我们增加我们的渴望。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能够认真尽责的生活的话，即使我个人觉得我的成果可能不大，可是我还是可以有理由相信啊，天主大方啊，这是最终还是问自己了，是不是尽了力啊？我们今天比较容易自我宽恕了。对啊，够了嘛，对不对？我们就这样去想，你说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差别。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转变成这个样子，这个很难去追。我说我想这个问题，对不对？我们看见那个古代的这些人啊，他们的这些神修的操练，我们都觉得过度了。的确，你可以讲也不是过分。你再像圣方济，对不对？他一定要在食物里面撒点灰土才要吃，对不对啊？那真是过度了，对的。你说我们好，我们也不必那样。可是我们有什么我们的方式做刻苦了？这个时候我们都要问的，这个很大的差别。我们今天是，我觉得我们在谈这一些历史的一些发展的这些过去的一些很严格的刻苦的生活里面，我们觉得今天不必那么做。我想我也可以接受，我也觉得是这样子。我们现在真的很可难嘛？你说在身上里面穿的衣服里面绑根铁链子，一定要流血才行，对不对哈？但是过去人为什么都短命呢？那当然的嘛，你身上绑一个有铁刺的或者一个荆棘，对不对？你流血也不用换衣服，里面的感染这很容易就死掉了嘛，很容易的。我们今天觉得不必这样子，说这个不有这个自虐式的这个课，今天大概我们也不会再鼓励这么做了。可是今天好像什么也不做了。啊，对，我就很容易自我宽，哎呀，星期五，哎呀，我有客人来，对不对？可以不守斋嘛，对不对？哈，对不对？很多这种例子嘛，啊，你们孩子正当兵回来的，人家做个饭也可以不忘弥撒吧？天主那么大方，对不对？你怎么办呢？ 啊，不好说。你最后还是也回到这个问自己，问自己。我站在别人问我，我说你说呢？一个教友们希望神父给一个答复，他就比较心安嘛，对不对？我说那你说呢？我这个话其实不用神父来讲了啊。对，如果你觉得可以了，我拿教会的法条来，你说来跟你讲压力也没什么太大的意义了。但是我教会教导其实都已经清楚了嘛。啊，星期天就该圣餐弥撒，很清楚，对不对？除非你实在做不到，你实在做到吗？你只想给孩子们多做一个丰盛的一些午餐而已呢，又少一道菜，那望门撒可以的啦，对不对哈？但就是说，当个例子来看啊，这边谈的是很清楚的啊，就认真跟尽责很重要。好，最后是这一个人啊，这他什么也没做，那个人还先怎么样？先酸了主人一顿，对不对？我原知道你怎么样，你是二十四节，你刻薄，没有下种也要收割，没有散步也要眷恋等等的哈。好，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对主人的。但他的理由应该就是个借口嘛，哈，对不对？他口中这一个刻薄的主人呢，就按照他所讲的惩罚他，那很有趣，很简单嘛，是。所以这两个人的对话是就按照那个叙述的逻辑来表达的，我们大概不能够直接转化成这个天主的图像啊，不是这样子，不是。我们这边不要想象说天主是什么无理要求，怎么按着一定要我们怎么让我们很难堪，不是的哈。他这边谈的重点应该是什么？是这个人的自己不负责任啊，是他的懒惰、推脱、诿过，然后怎么样？当然他是要受到处罚的。好，最后是很特别的二十八节，把那一个什么也没得的，把那个拿回来了啊，要给那个现在有了十个的。本来给了五个，赚了五个嘛，那就是再给他一个。好，那么这个当然是很清楚的，是在让大家看见一个他这边说的什么已经有的还要再给他。那这边当然我们用才能就很容易类比到现实的生活，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才能、我们的技艺都是越练越好嘛，很清楚的，对不对？你越什么越做，就会越熟练，会越多，那是可以很容易理解的。另外，当然也可以说，在一个对比性的方式，就是怎么样？就更加的羞辱那一个什么也不做的啊，这可以两种理解的方式了，这样子很容易的。那我们这边看看这个，所以二十九节里面的主人只给一个解释了，凡是有的还要给他啊，叫他富有，那没有的呢，连他所有的要由他夺去啊。那这个我就放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也是一样的，信仰的操练也是一样，越操练越有啊，越操练是越清楚的。那你就把咱这个我常讲个例子，就是我们在现在的和好圣事里面，大家觉得很困难嘛。很困难的原因是，我就因为感到困难，我就不来领受，那就变得更困难，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这个圣人们，就像小德兰、大德兰，每天办告解都不嫌困难，对不对？很奇怪，这的确是的嘛。你看，很特别的一个表达，就是可以发现。那当然，这也是一个这个省察跟反省是一样，我越能够。反省自己的人就越愿意多做，很清楚。这是信仰生活跟别的事情，这是个操练了、啊。操练是越做越好的，一定的。你越不做就是越没有嘛。所以这边这样成了怎么样，就会成为一个无用的仆人。那我们这边大概可以想到的那个类比是那个马窦福音另外的故事。我们记得一个国王为儿子办婚宴，对不对？人都找来以后才，然后有一个人没穿礼服。当然这个味道，当然是那个一样的，一样是哀嚎跟切齿，一样的。好，这个是在等待的时候啊，该这个时时警醒准备，然后怎么样警醒生活呢？就是认真的尽职。好，最后一个故事是31到46节，我们当然每年在这个耶稣君王节会听到的一个故事啊。31节，当人子在自己的光荣中与众天使一同降来时。那时他要坐在天卓光荣的宝座上啊，一切的民族都要聚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彼此分开，如同牧人分开绵羊和山羊一样。好，我们首先要注意到这个故事就突然间就开始了啊，他没有说天国就好像什么，没这么讲嘛、啊、他不是，他跳脱了比喻的格式咯。好，分开绵羊，绵羊放在自己右边，山羊在左边。 那时呢，君王要对那些在他右边的说，我父所祝福的你们来吧，承受自创世以来给你们预备了的国度吧。因为我饿了，你们给了我吃的，我渴了，你们给了我喝的，我做客，你们收留了我，我赤身肉体，你们给了我穿的，我患病，你们看顾了我，我在监里，你们来探望了我。那时一人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了你饥饿而供养了你，或口渴而给了你喝的？我们什么时候见了你做客而收留了你，或赤身肉体而给了你穿的？我们什么时候见你患病或在监里而来探望过你？君王便回答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对我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就是对我做的。然后他又对那些在左边的说，可咒骂的离开我，到那给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的永火里去吧。因为我饿了，你们没有给我吃的，我渴了，你们没有给我喝的，我做客，你们没有收留我，我赤身肉体，你们没有给我穿的，我患病或在监里，你们没有来探望我。那时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几时见了你饥饿或口渴或做客或赤身肉体或有病或坐监，而我没有给你效劳？那时君王回答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没有给我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便是没有给我做。这些人要进入永罚，那些义人却要进入永生。没有给我最小弟兄中一个所做的，就是没有给我做，如果有做，就是也是对我做。好，那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马窦他的确是发挥他的这个作者的长才，把这整个叙述带到了最高峰，而且非常有戏剧性嘛，这样子。好，那现在是整个的末世性谈话的结尾。那末世如果真正来的话是怎么样？当然就是审判了，就天主要绝对做王嘛。所以开始怎么说？一开始，当人子在自己的光荣中啊，与众天使一起降来的时候。就是指这个人子来了嘛，这真的发生了。好，所以可以看见马窦他其实在整个的末世的言论的去一直营造这一个场面，到现在那边达到一个高峰。好，这边怎么样再谈到什么一切的民族都要聚集到面前。那么在末世的言论的24章的30节也提到那个一切的民族，就回应到24章，所以24、25这么大的一个叙述单元，这边就回到了一开始的部分。好，那么这个世界的审判呢，就是有这个非常特别的特征啊。那这是一个审判的场景啊，包含宝座，包含审判的言语，包含这个判断啊，断词，包含什么分别罪人跟义人，最后是什么判决的执行。就像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场景，我们大家从这边可以去想象一下。我们通常也会说嘛，就是公审判的场景嘛，所以的确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好的一个理解的方式哈。所以这边不是一个比喻，它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启示性的言论，帮我们去想象一下，想象一下末日会怎么样。当然，大概也可以说是马窦的想象吧，像这样子，他把那个出现这个教会的想象里面。好，这边的这个整个的那个结构也是蛮漂亮的哈。31跟33节是一个简单的框架的开始哈。然后呢34到35节是这个审判世界的核心，34到45节啊是对义人的叙述啊跟判决。然后呢40到45是对罪人的。好，那这两种的判决啊跟他的所做的事情呢是完全是相对应平行的写法。只是呢这两种人啊他们的生活的态度不一样，而且他们还不自知。他们就是正常的在按照他们的方式在生活啊，突然间发现啊天主要用这个自己的生活来审判他们。这很惊人的，这可以说就突然间好像恍然大悟一样的那样子。好，那么一开始这两种人的判决是相对应的或相对立的方式那是啊。第二部分呢是没有像第一部分一样啊，这第一部分主人说我怎么样你怎么样，我怎么你怎么样，然后他们说我们怎么有呢，我们什么时候 经理这样我那样都没有。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把那个比较精简的说了，只说了政府的情况，我怎么没有对你做呢，问这个问题。好，这稍微那个在叙述上有点点变化，就不会 让那个整个的叙述啊变成那么沉闷嘛。好，这个经文其实蛮长的啊，所以那整个的叙述也是很详细啊。但是那我们看看这个整个的细节里面吧，它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修辞学的技巧，用的非常深的一个这个故事。好，当人子将来是一开始。好，我们知道这个一开始马窦在24章30节就预告了，当人子在自己的光荣中来临的时候，这边就开始讲当人子将来的时候会怎么情况，没讲时间，只说一定要来，来了会怎么样。好，然后呢现在是怎么样，现在这个在人子来在自己的光荣中，然后怎么样要坐在一个光荣的宝座上，宝座上。好，当然显示这个人子的超越性。好，人子的这个，你说你现在就感觉君临天下，对不对？他的统治性的角色啊，那这个是让整个世界的核心到了一个末端的时刻。我们看见人子呢是真正的中心的位置，然后呢，人子来呢怎么样？不是独自一个，还是什么众天使围绕着他一起来啊？当然是那个时候他们对于整个天国的想象嘛，这样子。好，那马窦呢他强调人子是坐在宝座上面的。好，这是马窦非常独特的观点，在末世录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神事。末世录在5章里面谈那个天国，你可以读一下末世录4章、5章是天国的图像，也是一个天启式的文学。好，谈到那个天主，他当时天主坐在宝座上。然后呢末世录5章6节说什么，羔羊啊就是在宝座的四周为者，然后这个宝座呢是留给这个天主的，这是非常传统的犹太的概念。那我们现在在这边，在这个马窦福音把那个宝座已经怎么样留给了一个人子，这真正的来的这个主，就是把这个在用那个若望福音的多默的话吧，就说称耶稣为主，我的主，我的天主。我现在是看这个人子真的是天主子啊，他带天主来真正的实践这一个审判。好，对马窦而言呢，就是复活的耶稣是派遣门徒怎么样向普世宣讲福音的嘛，向一切人。所以这边也是大概也埋藏这个故事先预备好了，就基本上怎么样是一切人都会碰到这个类似的审问，因为一切人怎么样也都会听到天主的福音，所以一切人都应该现在按着福音的启示来生活。那当然那是马窦福音结尾的部分，耶稣复活升天前派门徒们去什么向普世传福音嘛。那现在就是每一个人都会面临着今天这个第25章这边所描写的这一个审判的情况。好，审判这个字，我们在一般我们用这个字审判时，我们通常是怎么样，是都是针对恶人，对不对？哈，对恶人，我们是好人就得了奖赏，我们刚才把奖赏也看成审判嘛，对不对？其实还是一样的，是一个审判。好，这边是很清楚把好人跟坏人分开来。好，这是非常有这个犹太传统的期待的，就我们习惯怎么样说用绵羊跟山羊，或者怎么样白的跟黑的。这个对比的，反正他们传统的理解嘛。那我在前几个组织跟各位讲过一次，就是忘了哪一天了，然后是第一组织吧，这样子就谈到这个右边的问题，是在犹太的传统里面，因为当时这一个建的圣殿之前呢是达卫先建的达卫城嘛，然后萨拉曼建的圣殿嘛，那后来这个萨拉曼的宫殿，就是犹太人的国王的达卫犹太王的宫殿呢，就在圣殿的南边。那圣殿呢是坐的，他们是坐西朝东，向东啊。我们中国的平原是喜欢坐北朝南嘛，气候的关系嘛，他们坐西朝东，所以那南边就是右边。这右边就谈的就是什么天主所爱的，天主的子民，达卫的家族啊，所以右边成为好啊，一直这样子延续下来的一个传统里面。那这是右，那我们今天我们大概在谈那个右派跟左派，可能你比较是什么这个民主党啊，或者是这个社会党啊，这个分别的差异，对不对？但以前真的是好跟坏的差别了，很清楚的哈。啊，这个也非常符合怎么在犹太的这个他们当时的情况嘛哈。所以牧人怎么样，他们其实在 放羊的时候，他们是有趣的，白天是怎么一起牧放的，晚上的时候他们会分开来的，就进，因为的确因为山羊啊，它比较需要更温暖的地方，绵羊的毛比较厚，就有一些差别。他们现真实的现实生活在巴基斯坦有这个区别的。好，那么颜色跟方位啊，那的确是一个慢慢形成一个很强的象征的语言。右边是好的，是有利的啊。那白呢，表示纯洁，都在内的嘛。好，那么现在是这个君王啊，34节，我们注意到嘛，前面一开始讲人子嘛，人子来的时候，对不对？要审判。好，现在怎么样？到了34节变成君王了啊，真的是王在审判了。人子做王了啊，这个意思。下面的审判一直变成君王的审判。好，34到这个45节第一段啊，对这些好的人啊，这个突然间就出现那个君王，当然是天主的象征嘛。好，这边是很清楚的把这个君王在传统的犹太社会一直用来描述天主的词，就用在人子身上。啊，所以这耶稣基督这样子，所以这个君王呢，是他要怎么样真正来执行天主正义审判的。所以君王等于这个等同于人子，那当然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当中所强调的这一个君王嘛。那么他来执行是审判是什么？天主从创世以来就决定的，啊，天主决定是让好人呢承受天主的国度，让不好的该处罚的。就是永远的诅咒，或者说哀嚎跟切齿。那这个在生命记起就有了，我们读过这个梅瑟的话，对不对？遵守天主的法律是得到祝福，对不对？不守的呢就是被诅咒嘛。所以生命记28章一直是这个最背后的一个图像，谈到这个祝福跟诅咒啊。那我们是将来得到祝福还是诅咒呢？完全看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合乎天主的法律啊，合乎天主爱的旨意嘛。好，那这一切结果现在从，就可以说从创世纪一直发展到现在，到了耶稣做王的时候，到末世里面，那就真正的展现啊，这是一贯的，天主一直一致的啊，很清楚的。现在是什么？在这个审判当中要显示，不过在整个的旧约的传统里面是针对以色列子民的，那现在这个比喻呢，这个人子呢，天上的君王是对于所有民族。这个天主的这个恩典的权利已经碰到一切人了，所以审判怎么样？他的判断的原则呢，却是根据每个人的具体的行为，或者我们更具体的说吧，根据每个人的爱德，爱还是不爱啊？很简单啊，所以每一个人都站在宝座前啊，然后呢，天主只问一句话：你有没有爱人？也没有爱人。那这边谈的这些各种的例子啊，六个具体的仁爱行动，它只是举例了，对不对？其实我想最简单的，我们可以借用这一个，借用一下路加福音吧，那个善心的撒玛利亚人啊，对吧？有个人来问耶稣，对不对？这个什么是爱近人嘛？谁是我的近人？耶稣讲那个比喻，对不对？说那应该真正的问题是，我是谁的近人？我爱的谁？啊，跟我身边的人，我就是他的近人。如果对他真正的表达了像神性般的关爱的话，好，那么这个例子是非常清楚的。那么这个实事，他并不是在讲一个什么非常说就这六类了，不是，是这个六个情况是大家生活里面他们常见，随便举例了，就表达的是我们在任何的情况当中都应该，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跟每一个人认同。你们对我最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就对我做的。那我们当然可以想到，在那个中途大使路里面，这个保禄的故事，对不对？当保禄去大马士革的迫害基督徒时，碰到了耶稣，说：“你为什么迫害我？”对不对？那是耶稣跟每一个受害者认同嘛？跟每就是我们是等同的，对，是一起的这样子，所以很清楚。那么现在是怎么样？是。我们在每一个人身上其实是跟耶稣相遇啊，就是我是不是爱耶稣，就看我是不是爱我眼前这个人。所以拒绝爱的人，他就是忽略，他就是慢待耶稣啊。那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直白的、简单的，却非常难以实现的 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就是去看这个人，我们看不见他身上的耶稣。虽然我们好像我们在理智上，在教导上，我们都这很容易懂，对耶稣跟每个人很容易懂。真正的生活里面就是看见的，我们很难实现。不过呢，我们要常常放在心上的哈。那这个是真正天主对我们的要求，对我们的可以说唯一的要求，唯一的判断的标准。这个时候你真的可以看这边，其实有很强烈的表达，就超越一切宗教啊，几乎就是我们讲的唯一神啊。如果我稍微讲的大胆一点的话，不论你叫他什么名字，那唯一的那个神，至高神啊。所以我在每一个人身上要跟那个至高的神相遇，那我是不是表达了我对他的爱跟崇敬？就看我现在对眼前这个人啊，他是那个神在里面的，这他那个神所爱的，那个神所救的，那我能不能继续实行？好，所以这边怎么说？这些人最后一节啊，进入永罚，那些人要进入永生。好，这些是近的嘛？因为他后讲这个坏人，就这些人。但前面先讲过的远的是那些人啊，是远方是义人，是吧？所以很清楚的，这些人进入永罚，那些人进入永生，非常简短的一个句子。但是他的强而有力就结束了啊！你看，其实结束了耶稣在马窦的记载里面整个的谈话，整个故事。所以这个宣告审判啊，一切忽略了仁慈友爱的人啊，谁不能够对近人表达仁慈跟友爱，就得到永远的罚。那么谁如果执行这个法律，就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那这个思想，我们大家可以肯定了，一定来自耶稣的了。这的确是太划时代了，从今天还是一样超越时代的限制，对不对？我们可以想象说，这段经文可以看见嘛，它已经包含了非常多复活后的思想。那也是初期教会他们真的在耶稣的生命里面所领悟出来的，这个在懂得耶稣所谓的彼此相爱，或者耶稣在约翰福音的话，你们该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啊，那彼此相爱，而且爱的态度跟方式要对，像耶稣爱人一样，啊，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这讲的公审判也是我们将来是不是真正的被天主接纳的，大概可以说是最终的一个判断的标准吧。我们求天主帮助我们了。我们跟各位结束了这个25章，我们下一次会跟各位进到这个马窦福音最后一部分，就是耶稣的苦难叙述了。我们今天到这里，愿光荣归于父。
其子其善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大家，晚安。